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圣灵果子里面的第六个特质，就是良善。我个人以为啊，在这个圣灵的九个果子的九种特质当中，最不容易说明的特质就是这个良善。这个不容易啊，最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于良善这个字的理解并不是很完整的。当然我们说良善就是好的意思啊。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良善的定义是什么。良善的英文叫 goodness， 也就是好的意思。上次我们在讲这个恩慈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恩慈跟良善的不同。从外面看起来相当的类似，都是在帮助人，都是在给出恩典。恩慈呢，带有这个慷慨体贴和友好的这个品质，而良善呢，则是在德性或者是道德上的良好作为基础的品质。因此这个恩慈跟良善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说，当恩慈主动的要把包括慷慨体贴和帮助他人做出去的时候，就直接给出去了。而良善呢，则包括在他做这些行动的时候，他还必须要兼顾到正直公义，然后他要做出正确的事情。所以一个恩慈的行动不会有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发生，因为都是帮助你，都是好，都是给你。但是呢，甚至于做过头的时候，可能会还造成溺爱的情况。但是一个良善的行动呢，却有可能是因为为了要正确的品格在那里的缘故，可能会是去纠正别人的行为，反而令人有不愉快的情形发生。所以良善是愿意尽自己一切的努力，在公义的情况之下，使得其他的人得到最大的益处。所以在这个定义之下呢，最为世人所误解的就是，如果神是良善的，如果神是好的神，那么世界上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痛苦的事情会发生呢？在这里，因为人用的是人认为好的标准、善的标准去评论神的作为，还有呢，因为人不能够看到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的情形，所以有可能就误解了神做这些事情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说神是良善的，而且是唯一的良善呢？神是好的，而且是唯一的好，这个可是耶稣他自己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一位是好的以外，再没有是良善的。英文是说 No one is good except God alone。 当年耶稣在整个加利利地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他医病，他赶鬼，他甚至于说赦免别人的罪过。因此呢，有这么一位少年人，他想，哇，这位老师他能够行这么多的神迹奇事， 这么多的善事，他是一位大好人，一位大善人，将来一定能够得到神所赐的永生的。然后他想到自己，我虽然呢也守了所有这些老师所教导我的这些诫命，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这个人一样行出神迹奇事？所以呢，这个称为耶稣的人，他一定有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秘密，或者是有什么法则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他跑到耶稣的面前来询问，他说，良善的老师，至善的老师，好的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秘密，让我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做得这么好，可以得到神的永生。所以从他的问话里面，他想要知道的是有没有一些方法、准则、规定、律法、条文等等等等，可以照着做就可以达到这个善。而耶稣呢，却是很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只有一个存在在道德上是好的，而那个存在就是上帝，没有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上帝是好的，这个想法其实在耶稣之前好几个世纪以来，上帝是良善的想法就一直是猜测和学论啊，这个所谓的争论哈。在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就对这个善的本质一直争论不休，包括最有名的这些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思考，他们争论并且试图决定什么是善。他们想知道一个人如何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善的。对他们来说，辨别善跟描述什么是善的是同样重要的。善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争论下去，无可避免的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否存在着某一种普遍的标准，或者是理想，你可以根据这些准则、这些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善的。那同样的，根据这些标准、准则，也可以判断所谓的神、所谓的上帝是不是善的。那一个人，你如何能判断神的好不好呢？用什么样的标准呢？你说，哦，这个人是好的，哦，那个人更好，那表示说的确是有个标准。那这个更好的更好又是什么呢？那我们说有一个至善，一个神是至善，那个至善的跟你这个所谓的十分的善，哇，这个中间的差距不知道多大。那这个至善跟一百分的善，那个差距还是天高地远。这至善跟一千万分的善，那个差距仍然是天高地远。因为什么东西跟无穷一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那么如果说真的有这样一个标准，能够来评论神是不是至善，那这个标准就会比你所知道的要评论的这个存在物更高更大，因为你就知道比它多嘛，你才能够评判它。所以你这样一直推下去，十分好、一百分好、一千万分好，到至善，最后一个的终极者必须是就是所谓的上帝，就是所谓的神。所以良善呢，这个至善呢，就是上帝独特的特征， 是上帝本身的品质，只会因为有这样一位至善的上帝，他才能够存在。这样推论下去，好像大家也都可以想，可以接受。但是呢，但是一旦有灾难、苦难、不幸的事发生了，好像那一切人就不再相信了。为什么？大家会问这一句话：当灾难、苦难、不幸发生的时候，良善的神你在哪里？这是很多人在碰到不幸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或者是说就来责问上帝，或者是用来讽刺你们那些信上帝的基督徒们。那要怎么解释呢？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解释。第一个当然就是良善的上帝你在哪里。广义的我们知道说上帝无所不在，但是呢，是不是真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良善的上帝你不在现场？第二个呢，是上帝的确在旁边，但是上帝没有作为，上帝不做什么。那我们来先看第一种情形，就是以我们有限的智慧知识所不能够了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你不在那里。想想看，为什么上帝会让世界上第一个谋杀案发生呢？让该隐杀死亚伯呢？难道神不能够事先阻止吗？为什么在某一些天灾中要让无辜的人死亡？为什么会让一些冤枉被杀的人，是那个杀他的人是一个，就是一个随机的杀人者，你就让他死在他的刀枪之下？为什么上帝你要让像希特勒这样子的恶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呢？等等等等，这些问号，这些事情，当我们对全面的环境跟时间认识有限的时候，我们却想要去做出这样的评论，其实就真正的是在吃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想想看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那是不是亚当夏娃他们在要吃这个善恶树果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你为什么要离开现场？你为什么不阻止就好了？不要让撒旦引诱夏娃，不就没这些事情了吗？那么上帝是真的不在伊甸园里面，真的不在旁边了吗？还是这是必须要发生的事情，必须要有的事情，让罪恶跟死亡会带入了世界？否则想一想，在原来的伊甸园当中，在神的保护之下是没有死亡的，没有罪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污染，这些都不会发生，人活在里面就是快乐的过日子。但是神为什么让它真实的发生呢？让罪入了世界，让人性被污染，以至于后来这些所谓的欺骗、邪恶、暴力、凶杀、淫乱等等等等等等数不尽的罪，在今天造成了人性的扭曲，甚至于在箴言中还这样说：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啊！当你读到这个时候，啊，神啊，这些都是你所允许的吗？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有限的头脑能够想得通，如果你能够回答，并且你要告诉神说，哎，这样做真的是不好，你想要告诉神怎么做会更好，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你就是神了。他不是神，你就是神，因为你比他知道的更多更好，你还想要可以指点他。所以我们只知道的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知道人会堕落，罪会入了世界，而且神已经预先安排了救赎的计划。所有的这些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会经过的事件，所有你遇到这些只是在神救赎计划中会遇到的事情。但是你能够服气吗？想想看，犹大可不可以在末日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他在那边说不公平不公平，你让我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让我替你完成出卖耶稣的工作，那这样你怎么能够判我有罪呢？我帮你做了这件事情呢，是不是？耶稣自己也说了，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我还没生在这世界上，你已经注定了这件事情，我生下来就是帮你完成这件事情，不公平不公平。所以呢，犹大的结论是，神啊，你的心是邪恶的，你安排我在这个世界上背走这一步不可。弟兄姐妹们，你们以为呢？神是预先知道这件事情先讲出来，还是神是预定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当耶稣在选门徒的时候，耶稣已经晓得犹大会卖他了，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就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但是为什么还要把他选来当他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把他带在身边三年之久？到底为什么？给他有机会可以卖他吗？好像不需要吧，不需要有三年之久就有这个机会。那到底为什么三年犹大的本性都没有改变，他仍然有贼性，也就是这个贼性最后他为了三十块钱出卖了耶稣？那我们就再回过头来想一想，那干嘛神要耶稣要这么费事呢？你明明知道你三年没办法改变他，因为他最后还是会出卖了你，你干嘛还要这样子做呢？我个人以为这就是耶稣的良善的本性，他为的是要让犹大在卖他之后能够记起耶稣的一些教导，能够记起耶稣的爱是多么的宽广，以至于呢他能够回头，能够像彼得一样能够得到耶稣的赦免的恩典。既然耶稣或者说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一切的罪，那一切的罪里面包不包括背叛的罪？说啊，包括背叛别人的罪都有，背叛耶稣不行？ No， 耶稣可没有这样子讲，神也没有这样讲。 既然是说洗净一切的罪，自然也包括犹大卖他的罪，也包括彼得不认他的罪。所以彼得可以回头，但是犹大没有。圣经上说犹大后悔他做的那件事情 regret， 但是呢圣经上没有说犹大 repent， 没有悔改。彼得悔改了，出去痛哭悔改，但犹大没有。所以他没有到神的面前请求神的赦免。所以这是耶稣说这人不生在世界上倒好的意思。他如果没有生在世界上，他一定不会将来跟神隔离了。但是他生在世界上，耶稣这么样子的待他，他仍然最后是与神隔离了。这个人不生在世界上倒好。犹大吊死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悔改了。而神呢，本来不是这样的想法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对每一个人的计划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叫我们每一个人在最末后的时候都仍然有指望。所以今天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他不是没有指望，他可能到最后一秒钟他信主都还来得及。当然不一定有这个机会，所以越早信主越好。想想看，神给挪亚世代的人有120年让他们悔改，神给迦南人有430年的机会让他们悔改，甚至于连法老神都给他10次的机会让他悔改。所以我相信神真的是不偏待人，就是最恶最邪恶的人，神也仍然给他们机会悔改的。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好像发生的时候神不在现场，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第二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理解的是上帝在现场，但上帝所以让这些事情发生呢，原因是因为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因为这个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所以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了，让这个灾难出现。这个要怎么解释呢？我想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你都可以解释。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巴不得给他一个成长的环境是绝对安全的，不受疾病影响的，无菌室一样，好像伊甸园一样，神把外面都保护得好好的。那这样子他就可以无灾无病的长大了。可是你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如果你真的把你的孩子保护得那么好的话，连你自己都不可以去触碰他了。然后呢，他必须每天戴着面罩或者住在无菌室里面，跟什么人也都没有来往。你会说啊，这样子比他生场病还更可怜。所以你稍微仔细的想一想，当然就不会同意了。在这样子隔离的环境保护中长大的孩子这么可怜，那怎么办？外面的病菌那么多，有细菌有病毒，还有人坏人。那至少坏人也许以后交朋友的时候指点他吧，那可是细菌病毒呢？做爸爸妈妈的，你要怎么做？ Karen 你要怎么做？你带 Stephanie 去打预防针的时候，我永远记得那个故事。当他带他女儿去打预防针的时候，他帮那个护士把女儿的手脚按着，让她不要动。然后当那个护士拿着针，一针戳下去的时候， Stephanie 大哭大叫，然后对着那个护士还不会讲话，但是呢，你晓得他正在咒骂那个护士。这个孩子一定不懂，为什么我妈妈要把我按着动弹不得？我妈妈是在帮助这个恶人来使我疼痛。他当然不明白，那个疼痛是对他有益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呢，他确实明白这一点。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到第十节，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根刺的痛苦让保罗学会谦卑。到底这根刺是撒旦放上去的呢，还是神允许的呢？还是神把他带到那边去，让那个撒旦把那个刺砸下去的呢？神在不在现场呢？但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让保罗时时刻刻想到要依靠主，让保罗学会谦卑。而谦卑的与主同行，我们等一下讲，就正是学习良善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现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有的时候一个苦难、一个灾难、一个痛苦，的确是用来训练造就人的。在箴言十七章第三节又这样子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当然这个是世人一般都有同样的看见的，连中国的孟子不也这样说吗？故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争议其所不能。一个将来要做大事的人，一定会先吃过一些苦头的，为的是让他可以被锻炼。我还记得我们当兵的时候呢，班长也是都会这样子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如果他平常不把你磨练一下的话，你到时候就更惨了。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但只有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却是上战场的时候对你有最大益处的。这个呢，约瑟呢，当然也体会到了。他在被兄长出卖以后，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可以相信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是美好的。所以当他父亲过世以后，他的兄弟们害怕约瑟会挟怨报复他们，但约瑟反而这样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而这事情发生的时候，谁会想到呢？谁能够看到十几年以后的事情呢？但是神知道，良善的神借着加诸在某些人身上的苦难来训练他们，使他们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而这个打预防针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它由个人扩大到国家，扩大到社会，扩大到全世界，不就是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警告以色列人，你会被盗，会亡国，全世界也会因为罪而受到审判，会毁灭的吗？但神没有停在这里啊，良善的神，他说为了这个，所以我把我自己独生的儿子，让他出生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上，让他受过世界上人所受过的一切的苦，是不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祭司受过身上一切的苦。当他取得了人的肉体的形象，你想他受苦的时候，他会不会痛苦？会不会疼痛？会啊。会不会害怕？也会啊。所以甚至于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他祷告说，若是可能，请把这个痛苦的刑罚不要让我去承受，不要让我经过。但是如果神啊，这真的是你的旨意，是你那最良善最高的旨意的话，耶稣他接受了，他为的是要拯救所有在罪的权势下受苦的人。所以请问，谁有智慧，谁有全面的知识，能够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或者说正在刚刚发生的时候，就能够说神是良善的，他的作为良善，尽都美好，所有的一切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我们人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某个人，让某个国家，甚至于神的儿子都受苦呢？都要受苦，都要经历这些呢？你有答案吗？那你就是神。那第三个呢，我要讲的说什么是良善，里面我想要讲的是知道什么是善，跟你会不会做善事是不能画上等号的。良善好需要的不仅仅是对道德标准这个真实事实上的真正的了解，你需要，但是呢，仅仅知道什么是善是不够的。一个人可能对一个道德的体系有透彻的了解，但仍然是一个邪恶的人。耶稣问来找他的这个年轻的人说，你知不知道诫命？年轻人回答说，知道。但这个知道让他做得不错，但是我们说这个不错，不知道是十分二十分还是一百分还是一千万分，这个知识并没有让他能够好到无懈可击，无可指责。而知道善恶呢，也没有办法抵挡情欲上的这个引诱。保罗呢，对这一点他深深的有感，他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样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呢， 我又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没有人能够，除非你真正的谦卑与神同行。我们举个例子好了，一个人可能知道偷窃是错误的，对不对？我们当中每个人都知道偷东西是错误的。好了，到监狱里面去问一问那些因为偷窃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哎，你知不知道偷东西是错误的，是要被关的？我相信他每一个人回答你都会说知道的。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他们有知识，但知识却对他们并没有造成影响。同样的，监狱里面有很多强奸的人知道那是错的，吸毒的人知道那是错的，但这种认识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并且可能你的知识越多，人家说好好的教育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让他成为一个好人，很可能知识越多恶行越大。想想看，那些经济犯罪的诈骗犯，是不是许多人是学历越高伤害造成的越大，牵扯的钱财也越多，像是2007年还是2008年的安然案，多少人为之倾家荡产。或者是一些政客，比如说像希特勒一样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各自有多少无辜的人在战争中受害呢？现在的乌克兰战争，你要去怪普丁吗？他真的不知道他的行为会造成这些事情吗？所以他们虽然知道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但他们仍然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知道善的知识并不能够带来良善，而正显出来人性是罪恶与败坏的。那么讲了这么多，好沉重啊！如果不告诉你说要怎么行，那就是白讲了。所以我们仍然要说，那我们要怎么样行？所以呢，被描述为圣灵果子的这个良善，不会是像恩慈一样，就是说只有恩慈就一直给出去，那不是，它还包括了另外一个元素，就是要兼顾到品格上的正直，兼顾到公义的原则，不能够破坏任何的公义。神盼望基督的良善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显出来，所以他在弥迦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这个善就是良善，何为好 good， 什么是 good？ 他向你要求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世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基督徒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这样的，需要行公义，好怜悯，需要当你去做的时候，这两个要兼顾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怜悯。公义呢，是把人应得的给他，他做错事了，他应得的处罚给他，他做对了，应得的奖赏给他，这是公义。怜悯呢，是把人不配得的给他， 他没有做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怜悯，你就把好处给他，帮助他了。那良善呢，就是在许多的时候，不是所有的状况啊，而是在许多的时候把这两者都兼顾到了。在这两点上，我们人很难做得到尽善尽美。我们的心态就是最好人对我都是怜悯，不处罚我，不要讲公义，给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啊，你看到那个坏人，哇，讲到别人的时候呢，就倒过来，别人有了错，当然应该要得到处分，要不然还有天理存在吗？啊，这个天下岂不就大乱了吗？所以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真的是这样子，一点也不错。我们啊，现在所处的世界的情况，真的好像是阿摩斯那个时候当年所面对的情况。世界在科技跟文明的包装之下，看起来似乎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呢，财富不平均，被分布成像 M 的形状，两极化了，所以呢，也让现在的社会跟当年阿摩斯的社会几乎是一样的。社会上笑贫不笑娼，人对财富有无穷尽的欲望，正把这个世界推向了毁灭。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一位救主。但是真的是问题来了，这还真的是神的大问题呢。公义跟怜悯在现在这个世界还要怎么样的调和呢？在约伯记里面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哎，这个是问号。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当人在苦难中的时候，仍然会发出这样子的问号来。在世人的眼光中，仍然是想着，如果真的有一位神，那么他要怎么处理？他就必须是绝对的公义正直，否则呢，他就不配称为神。而的确呢，神他自己是这样子宣告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摩西在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犯了这样大罪以后，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祷告祷告到一半就讲不下去了。你知道，在圣经上是用点点点点点几个字，就是讲不下去了。然后他就突然说，神啊，你能不能够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好让我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呢，神就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一个版本就翻译成耶和华是 goodness， 耶和华是良善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神说他万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万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世界上的人，你千万不要想你能够贿赂神，你千万不要想你能够贿赂神，他是不会埋葬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真的是又希望他对别人是这样子的完全的公义，但是对我呢，能不能够网开一面呢、啊？能够有怜悯有恩典呢、啊？这就是我们世界上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想法，也是一个好像打不开的死结一样。甚至于呢，很多哲学家也觉得上帝他被困死了。连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都认为说，让一个有罪的人，然后神的儿子只因为信耶稣，将来就可以去到神那里，他说这是不道德的，没有做什么，只是因为信。在哲学家的眼光中，他认为说那是不道德的。怎么办？这是啊，我们的神呢、啊，他真的是充满了智慧的神。他宣告说公义公平没错，宝座的根基，但是呢，恩典跟怜悯行在前面。神既然宣告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就有办法在这方面，他也做得尽善尽美。那我们再来看一次啊，上一次在恩慈的时候，我讲了耶稣赦免那个行淫被捉的妇女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当然就是知道看见耶稣对这个妇人的恩典，怎么样的恩慈赦免她的罪。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前半段，耶稣实际上呢，他是的的确确宣判了这个正在行淫被捉的妇人，他是有罪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再读一次这个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到十一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故事当然非常非常的精彩，文士和法利赛人设了一个陷阱，要让耶稣自己跳进去。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换句话说，现行犯。许多人呢也都可以作证，他的确是正在行淫，所以这个律法的法律的案件呢，绝对的成立。而这个妇女呢，她也没有辩解，因为她无话可说，她就是可怜兮兮的站在众人当中，甚至于呢还在发抖。想到自己马上要被用石头打死了，他 他能够不害怕不发抖吗？所以他一句话也没说，现在呢只能看这一个法官他要怎么判。如果耶稣是公义的，他是拥护法律的，他会赞成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那么公义就被维护了。但一向以来，耶稣在迦南地里面所宣讲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可以赦免罪的那些教导，人家说那我就不要相信了。好了，那如果另外一方面呢，耶稣他就直接宣告说这个妇人没有罪，同样呢也会被质疑你滥用权力，跟你所教导的公义圣洁也是完全不相合的。所以呢同样的他会被犹太人所唾弃，甚至于呢会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公然的质疑他，你不守摩西的律法。那他自己宣告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那怎么办？所以呢，似乎耶稣也遇上了难题。他们就一直催逼他，一直催逼他，赶快啊，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办呢？结果耶稣呢，好像他还在那边想的样子，没有，耶稣直起腰来了，就宣判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哇，我相信这个宣判呢，一定出乎某一些人的预料之外。耶稣竟然完全按照律法上的规条来宣判，死罪，而且是用石头打死他的罪，而且呢，是谁出面告他的人要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死他。耶稣对他们所指控的没有异议，这个女人是有罪，因为她是现行犯，有超过三个人以上能够指控她，所以呢，你们这三个应该第一个拿起石头来打死她。好了，谁都不能够否认这一点，耶稣也不能，他应该受到公义的审判。耶稣宣判，耶稣宣判，判的刑罚也正确。果真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所以呢，对于那一些宣告说耶稣来了以后是恩典的时代，你不必守律法的人，这是一个当头棒喝。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恩典时代可以不必守律法。好，回到现场，耶稣在宣判这个判决的时候，同时也让所有的人，所有在现场的人都面对了真理的审判。什么真理呢？就是你敢说你是一个无罪的人吗？因为耶稣说的是，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去打他。所以这个真理，你敢说自己是一个无罪的人，如果你敢，耶稣就没有任何的意思阻止你去执行这个刑罚，只要你没有罪你就可以去执行。但是他的的确确的提醒这些人，请你不要忽视你自己的罪，毫不留情的去审判和刑罚别人。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你怎么样论断人，将来上帝也会照样怎么样论断你，照样怎么样审判你。所以呢，耶稣呢宣判完以后，他又蹲下身继续的在地上画， 他在地上写什么呢？很有意思的是，约翰没有记录下来，而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很多解经家有各式各样的猜想。我很喜欢的一个想法是，约翰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些字记录下来，因为那些字呢，在不同的人的眼里是不同的字。每个人只要看一眼，就发觉哦，耶稣写的是我犯过的罪，这是一个神迹。每个人所看到都是不同的字，每个人的罪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看法也就不一样，所以约翰没办法记下来。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大有可能。所以约翰就记着说，他们听到耶稣的宣判以后，由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为什么是由老到少？因为文士法利赛人在什么场合都是要在最前面最重要的位置，而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一点，所以当他们在那边一看到挤在最前面呢，看到地上所写的字，哎呀，我有罪。这些人呢，对罪的条例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敏感，所以他就想，我有罪，我不能动手。好了，耶稣怎么知道的？哎，这个时候不能想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赶快离开吧。所以他就离开了。然后后面的那些年轻人呢，走到前面呢，一看，哦，我也有这个罪，难怪刚才那个法利赛的那个文士都要离开，他就跟着离开了。所以当耶稣大有智慧的将你说你们该把他怎么样留给众人去回答的时候，众人在神的光照之下发现自己有罪，就只能够选择离开这一位圣洁的神。谁在圣洁的神面前不害怕呢？公义的圣洁的神在这边一出现，所有的人都会像约翰看见神一样扑倒在地。好了，所以等到控告的众人都走了，最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就回答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哎，这里也大有文章啊，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有很多人讲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说，哦，耶稣没有定这个妇人的罪，错了，他们真的是错了。耶稣的的确确定了这个妇人的罪，但是呢，耶稣没有办法第二次再定这个妇人的罪，因为一罪一罚，一个罪已经被判定了，已经被罚了，而且呢，被要求执行了。只是在执行的时候呢，这些人都没有人能够执行，或者说在公义的国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被判电刑，他上电椅，那个闸门一拉的时候刚好断电，或者是跳电，或者是突然电流太大烧毁了，必须把它放下来，因为已经执行了，无罪释放。当然在不公义的国家可以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该死，还是这个电不死，那抓出去枪毙了。神是公义的，所以你的罪先带到神的面前，没有人能够刑罚你，将来在审判台前神也不会再定你的罪。这是为什么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他可以赦免你的罪，就像这边所说的一样，他会宣告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来把他 杀死。那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全世界没有人能够执行这个刑罚。还有谁呢？撒旦可以执行吗？魔鬼可以执行吗？也不行，因为他们也是有罪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罪是先到审判台前，有些罪是后来跟着去的。当你犯了罪以后，你先到神的面前请求他原谅你，赦免你，神赦免了你，你心里就平安了，将来不会再受刑罚。但是如果你明明知道你犯了错，不管你现在信了耶稣没有，你就是死不认账，那这个罪还留在那里，到最后就跟着你到审判台前去。所以呢，因为耶稣的这个智慧，我们看见，也可以说神的智慧，满足律法和公义的要求，同时也兼顾了怜悯，也给出了赦罪的恩典。这个赦罪所带出来的平安的恩典，就临到了这位妇女。这才是真正最典型的良善，这也是神怎么样把公义跟怜悯结合在一起，可以赦免罪人的良善。除了那一位良善的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做得到。那你说好了，那牧师，那没有人可以做到，那你这良善你要讲什么？我们要讲的是那至终的良善，我们的确不知道。但是神说行公义好怜悯，在某些场合你的确是可以做的。在圣经上记载了波阿斯的良善，就跟平常人的良善是有一点不一样。有什么不同呢？平常人的确会说啊，要节俭要节俭了、啊，所以你收割田的时候呢，掉到地上的麦穗都要捡起来。波阿斯说 No， 上帝说你要顾念穷人和寄居的，当你收割的时候呢，这个边边角角不要收割了，让他们有机会捡去。然后呢，波阿斯说可是呢，还又害怕伤到这些人的自尊，那这样子吩咐他的工人甚至于抽出一点来留在地上，留在田边让他们去捡。这个是他的良善，在公义之外他还要再做。平常的人呢，在犹太人那个时候吃饭呢要避嫌啊，跟外邦人不可以一起吃，他们是狗，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吃。所以呢，是不是路德来到那边跟他们要一起吃饭的时候，波阿斯会不会赶快跟彼得一样哦，离开离开，不可以跟他一起坐吃？ No， 不是的，波阿斯没有遣走路德，波阿斯还把他叫来问清缘由啊，吃饭了没有？没有。好，为了怕他难堪，还亲自告诉路德说你来一起吃，亲自蘸饼在那个醋里面。How kind， 多么的恩慈。平常的人呢，也许看路德漂亮，我相信路德一定很漂亮又贤惠了，看路德漂亮呢，可能哇，你来睡在我脚边，哎呀，机会难得，都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了。但波阿斯不是，波阿斯等他自己情愿，几个月的时间让路德慢慢慢慢的情愿。然后呢，当他来真的睡在他的被子底下的时候，他跟他讲了一夜的情话，什么都没有做。然后早上还要尊重神的律法，他没有马上答应路德的请求，他说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有资格先娶你。 如果他要娶你，那也就罢了。但是他尊重神的律法，他说我愿意按照正确的步骤来行。所以我们看见波阿斯的确是一位有恩慈的人，没错，但是他这一切的恩慈还是根据他的良善的出发点，按照公义，完全不违背公义的原则的出发点来做的。所以我要说的，波阿斯他不仅是有恩慈的，他是良善又恩慈的，而且他完完全全是为了路德的益处来着想，他完全没有为自己的好处作为出发点来着想，完全站在路德的立场，让路德完全不会被任何人所污蔑。我们看见圣经上也写了那个邻舍的好邻舍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也是一样，其实他没有任何的义务要去照顾那个路边被强盗打受伤的人，但是他站在公义的立场，站在为别人着想的立场，他同样是一个善人，他做了一个全然恩慈的善事。所以呢，要把行公义好怜悯两边都兼顾是好的。那说牧师，你觉得也都是圣经上的例子，可不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啊？你们做父母的，在你们家里，或者你们做公公婆婆、祖父祖母的，会不会小孩子做错事情跑过来，爸爸看到了爸爸要管的时候呢，这个小孩赶快跑过去，爷爷奶奶救命啊，我说妈救命啊，然后你就说那个爷爷奶奶说疼孙子疼，就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打了，他已经叫了，他已经叫了，他知道错了叫了，有没有？有啊，很多啊。我告诉你，这是错误的，这是有怜悯但是没有公义，没有良善，那要怎么处理？跑到我面前，妈妈爸爸要打我，先问他怎么回事，爸爸不会无缘无故要打你的，说，先让他招供，让他清楚了，你知道了前因后果以后，你要跟他讲，哎，你真的是哪点哪点做错了，爸爸要修理你是对的，去自己拿着这个家法去到爸爸的面前，请爸爸管教，因为爸爸管教你是按照圣经讲是爱你，他如果不管教你不打你的话，他就是不爱你。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就懂得圣经的教导，拿着这个鞭子到这个爸爸的面前，爸爸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爸爸这个时候可以有两个选择，继续的打他呢，还是说好，因为你知道错了我就不打你，继续的打他是公义，刑罚他让他记得，不打他呢就是恩慈。但是呢，公义有没有满足？已经满足了，因为他已经认错悔改了。所以这个妈妈要说去跟爸爸道歉，还要说谢谢爸爸管教，这个才是给你的儿女打预防针。如果爸爸真的打了，也不过就是说让小孩子知道明白做错事就必须会受到惩罚。但是如果爸爸没有打他，这个孩子会记得，我做错事了，我去认错的话，也许会有恩典，就不受刑罚了。这个会帮助他以后勇于认错的。 那第二个呢，我们讲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讲了圣灵的果子是一个人跟耶稣连结在一起，是一个神圣转变的结果所结出来我们以前没有的东西。圣灵开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产生 一些我们以前没有办法产生的东西。我们说良善就是其中之一。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会被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圣灵来改变。上帝呢，就正是要使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而上帝是的确有这些标准的，他是知道的。所以当圣灵的这个生命流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会有新生命的现象。圣经上也是这样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在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变成一个新的人。那当然你是说这是了解的这个理论啊，那到底会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善，产生好事呢？我们刚才讲知道并不见得，所以善不是通过了解这些准则或者法律就会实现的，它也不是通过做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就能够来实现的。善只有通过认识上帝，还有经历到他与我们的同在，记得认识上帝与我们的同在，那个生命才可以来改变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请敬拜团可以上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面，那表示神的同在，你可以看见他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那是多近啊，你就是跟神在一起啊。那耶稣生命的良善才能够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那你怎么可能跟神那么接近呢？你很傲慢的态度有可能吗？我都做得很好了，神啊，有没有你我都做得很好了。不可能的。雅各书说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只有谦卑的人才有可能与神同行，才有可能把他的思想，把他的心思意念都一直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God is good， 神是好的，神是良善的，他就一定能够体会，他也会跟神说，神啊，你真好。阿们，阿们。好，我们来唱这一首歌。神，神，你真美好。
神 师今天告诉我们，神的良善有时候不是我们的智慧能够明白的，可能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那么多，可能因为我们活得不够长，看不见整个完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相信他是良善，我相信他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所以当我们在回应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过往的经验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你怀疑神是完全良善的吗？为什么在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阻止呢？我鼓励你相信神的话，与神和好。然后牧师也鼓励我们，特别是弥迦书上帝告诉我们的话，行公义，好怜悯，这是良善。但是可能我们会说，主，我做不到，那个人欠我的感情，那个人欠我的公道，我做不到行公义又好怜悯。今天早上我们也存谦卑的心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你是良善的，你是用良善待我，我向你敞开我自己，我渴慕用良善对待那些欠我的人。如果你说我真的很愿意，我需要帮助，你就跟神祷告，神绝对不会把一个标准摆在那里，然后看着我们说你做不到吧。 No， 他是坐在施恩宝座上的神，他等待向我们施恩，只要我们愿意。良善是做对的事，各方各面都是对的。所以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我可以打开我的心向这位良善的神敞开自己，我求你帮助我，我谦卑的到你面前，我渴慕你的良善可以从我的生命里面生出来，我渴慕圣灵能够在我的身上掌管我，我也可以有良善的性情。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亲爱的圣灵，我求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产生对你良善完全的信靠。若是我们中间有一些人需要与你和好，在我们不够的智慧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事那事发生，良善的神，求你把那个信心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真的想到一些事情，我们真巴不得那些亏负我们的人能够在你的公义里面来悔改，主啊，帮助我们里面愿意有怜悯，因为你也是这样怜悯我的，所以使我们能够饶恕。如果我没有办法饶恕，我的理智都不愿意饶恕，主让我存谦卑的心到你的面前，求你给我这样的恩典。 我们渴慕靠近你这位良善的神。敞开你的心，
神是良善，神是良善，神是良善，他对我真好。
主是良善，
主是良善，主是良善，主是良善，
你对我真好，
你对我真好，
主是良善，
主是良善，主是良善，主是良善，你对我真好。
我们再唱一次，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人，请你到前面来，会有同工为你祷告。
神是良善，主是良善，你对我真好，
感谢你，像我这么不良善的人，竟然有一位良善的神爱我。主，谢谢你对我的公义同时充满怜悯。主耶稣，正如牧师刚刚所说的，你是良善最完美的诠释，你为我背负我应该受的刑罚，你告诉我说从此以后不要犯罪。主，谢谢你，在你活在世上的日子，你永远这么谦卑的与上帝同行。当别人要赞美你的时候，你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你总是指向我们，向我们指向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但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要帮助我知道怎么样向圣灵敞开自己，教我与圣灵同行，谦卑柔软我的心。终于有一天，我渴慕你可以在我的身上看见良善的果子。谢谢主，所有刚才在你面前祷告渴慕活在良善里的人，主，向你求恩惠，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有你的生命，良善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上帝赐福每一位。